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12月31号，星期三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。昨天的节目结尾处啊，讲到了毛泽东看到1957年6月10号的《文汇报》，被姚文元的一篇文章给吸引住了。这篇文章叫《陆以备考，读报偶感》。为什么这么一篇文章吸引住了毛泽东？因为这篇文章讲的核定本儿，一下子就把毛泽东的心思给抓住了。他讲什么核定本儿呢？其实啊，他就是讲毛泽东在1957年5月份的一次重要的活动啊，主要呢就是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词。当时还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现在叫共青团啊，其实都是一回事儿啊。那么这个贺词啊，姚文元注意到，当他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时候，他是用什么样的字体，用什么样的位置来展示老大的风采，而他出现在解放日报的时候，这个位置比人民日报更加突出，更加显赫，更加耀眼，说明上海人民对老大的这种敬畏之情可以说甚至超越了人民日报，具体的讲就是超越了北京。可是也就是在上海滩还有这么一张小报纸，居然阳奉阴违，暗中作祟，这就是文汇报。文汇报用非常非常不起眼的位置和字体来转发老大的这一次贺词，由此激怒了姚文元。姚文元这篇文章通篇下来，就像当年公元1861年热河政变前夕那个著名的奏章里边的四个大字一样，事成核心。什么意思？这个问号让老大有一种大快朵颐的感觉。姚文元问的太好了，事成核心。所以毛泽东马上要求人民日报立刻进行转载。也就是说，在6月14号这一天，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姚文元的文章，而且这篇文章专门加了一个编者按。这篇文章转载之后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第一时间进行全文播发。毛泽东同时命令人民日报以编辑部的名义专门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》，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发表在1957年6月14号人民日报的第一版。大家看一下，姚文元一下子被老大记住了。那么就在6月14号这一天，柯庆施突然问起张春桥，谁是姚文元？柯庆施的鼻子非常灵啊，那不是一般的灵，他一下子就品出了苗头。姚文元的文章来头不小啊，人民日报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对这篇文章进行播发，这一定是最高当局下的令，大变局来了，真正的大变局来了。所以他问张春桥，谁是姚文元？ 张春桥的回应非常积极，因为张春桥已经把姚文元准备了很久很久，就等着这一天亮剑呢。当柯庆施从姚文元那里啊，特别是从姚文元那篇文章当中闻出了不同的味道之后，又在张春桥这里粗略的了解到姚文元的身世以及个人生活作风等等，那么他迫不及待的要求马上见到姚文元。6月14号下午，柯庆施派出轿车将姚文元送到静安寺附近的海阁大楼，由张春桥负责陪同。两个人第一次见面，柯庆施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多么年轻啊，今年多大了？”姚文元赶紧回答：“26岁，年轻有为。”柯庆施连说两遍。同时柯庆施又说了一句：“你的文章非常老练，不像是一个26岁的人写出来的。”姚文元更紧张了：“我的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。”一下子把实话说出来了，而这个实话也是最关键的，表明自己是原创作者。柯庆施哈哈大笑。柯庆施说：“不用担心，我是说你的文章，你的思想超越了你的年龄。”那么这一次见面给姚文元、给柯庆施、给张春桥都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痕迹，当然也给上海滩、也给整个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。咱们经常讲一句话叫气数，国家的气数啊，个人的气数往往就是在一念之间，就是这个念头一起一落之间。那么这一次见面意味着这个泼天富贵向姚文元袭来，来的这么突然，当然来的也这么必然，因为姚文元摇动的这支秃笔已经在报纸上纵横驰骋了多年，他准备得到的就是这一天的降临。所以这一天对姚文元来讲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，那么这一天对于整个中国来讲，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讲，也是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。今天这期节目啊，我希望咱们正在收听的非会员朋友们，你们认真听一下，因为有些话我只能言尽于此。今天是公元2025年的最后一天，而明年农历是马年，又是丙午年，意味着什么我不多讲，因为今天还伴随着有一期重要的小沙龙会员节目。大家不要忘了60年一甲子对于中国的历史意味着什么。咱们就举1965年这个例子，1965年往前推60年是公元1905年，对不对？而公元1905年，大家学过中学历史都知道，这一年发生的最大的两件事儿，一个是日俄战争，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中国同盟会的成立。这两件事儿对于中国后来的历史的发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那么斗转星移，当时针指向公元1965年的时候，这一年主人公之一的姚文元的出现以及姚文元文章的出现，对于未来中国的历史同样有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。所以60年一甲子啊， 绝不容忽略。这不仅仅是历史，更是现实，尤其是未来。而这些事实上都叫常识。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，但不能没有常识。没有常识的后果很可怕。那么现在咱们回过头来啊，来看一下姚文元这个人。我们今天的节目为什么说国家的气数和个人的气数都在一念之间呢？姚文元这个人是一个素来非常有准备的人。我们经常说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，这个话放在姚文元身上一点都没错。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姚文元的段子。姚文元这个人，他身边的一些朋友，尤其是跟他关系非常好的，比如说朱永嘉这些人，回忆起姚文元，都说姚文元有一个特点，姚文元这个人花钱非常仔细。这是难怪的啊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钱对大家意味着什么？物质非常匮乏，生活非常紧张，这个钱显得尤其的珍贵。姚文元是靠工资、靠稿费生活的，养活一大家子人，他不能不仔细。尤其上海这个地方，花钱历来在全国而言，那都是斤斤计较的。结果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儿，让这些人对姚文元刮目相看。当时收获编辑部，收获是文学双月刊。这个编辑部有一个编辑叫韩星，他跟姚文元的关系还可以。有一次韩星去买衣服，钱正好不凑手，他向姚文元借钱，而且扔下话告诉姚文元，他说：“文元，等我发了工资，我马上把这钱还给你。”姚文元没打奔儿啊，马上把钱借给了韩星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韩星拿到了工资的时候，就去找姚文元。哎，他说：“文元，正好我工资发下来了，把那个上次啊借你的钱还给你。”姚文元连连摆手，说：“你已经还给我了。”韩星当时就觉得很奇怪，没有啊，我没有还给你啊，我说了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再还给你啊，这个我记得不会错呀。这一点啊，应该说韩星的回忆没有错误。为什么？因为借钱的人通常会记得很细啊，被借钱的人恐怕记得会更仔细。姚文元就是利用人们认识上的这个小小的误差，把韩星给搞糊涂了。姚文元就说了一句话，姚文元说：“我借钱给你，如果你没有还给我，我能这么说吗？”韩星一听也迷糊了，难道我真的把钱已经还给姚文元了吗？这件事过去了，过了多少年之后，韩星才琢磨过味儿来，姚文元真奸呢。怎么了？因为当时上边已经决定动手了，对收获编辑部的后台老板巴金要收拾他了，所以姚文元很早就闻到了不同的味道，由此他决定不与收获编辑部的任何一个人发生任何的纠缠和关联。哪怕是韩星欠着他一笔钱，他宁可不要了。这不仅仅是韩星一个人的回忆，这是当时收获编辑部其他几个编辑，包括一位姓彭的编辑晚年专门回忆的。大家看一下姚文元的敏感度就在这里。所以当泼天富贵降临到他头上的时候，他就是顺流而上，这是一个必然。那么另外一个人错失了这个机会，谁呀？大家看一下这本书， 往事回眸，作者叫李希凡，这是一个被毛泽东曾经称之为小人物的著名的知识分子，因为他和蓝玲一起，也就是杨建中啊，曾经痛骂过俞平伯的《红楼梦》评论，并由此声名鹊起，印嵌在老大的内心之中。虽然是两个小人物，但是这两个小人物却一度红得发紫啊。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儿啊，当然有些朋友也许不知道，那就是凭新编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这篇文章，最早实际上找的并不是姚文元，而是李希凡。因为毛泽东对李希凡的印象非常深刻，认为这个人写文章写得好，所以毛泽东自己当然不方便出面，他是让江青去见李希凡，这是李希凡平生第一次见江青，所以李希凡把一些细节记得非常的清楚。李希凡说某天啊，他没有说具体的日期啊，他只是说某一天林默涵，就是文化部的副部长林默涵，跟他打招呼说，小李，中南海来了电话，江青同志要见你，一会儿会派轿车来接你。把李希凡就吓坏了，因为李希凡根本就想不到江青怎么会来接他。结果第二天下午2点，中南海准时派车来接李希凡，然后这辆轿车呢就到了中南海的南门。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，叫国门大开。大家知道这国门指的是哪儿吗？当然这个国门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，广义呢就指国家的大门，南大门呢，北大门呢，啊，就是边疆嘛。但是它也有狭义，具体的讲就是中南海的南门。中南海的南门就叫国门，除了重大外事活动，一般人是严禁进出中南海南门的，一般都是走这个中南海西门。但是这一天李希凡享受了外宾的待遇，这轿车直接走的是国门，所以李希凡凭着他的这个敏感度，他也是有敏感度的，他就觉得今天这个事儿小不了。确实江青第一次见他就专门留他吃饭了，第一夫人请客啊，李希凡受宠若惊啊。那究竟吃的是什么呢？咱们明天接着聊啊。今天有一期文史小沙龙会员节目啊，一会儿大家抓紧上线，再见。